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要跟诸位在节目中分享的是一段耶稣跟一个非常有钱的少年人之间的交谈。这是在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16到26的地方所记载的。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为得到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善的只有一个。如果你愿意记录生命，就该遵守诫命。”他对耶稣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应孝敬你的父母，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那少年人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就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那少年人一听这话，就郁闷的走了，因为他拥有许多的产业。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难进天国。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个针孔，比有钱的人进天国还容易。”门徒们听了就非常惊异，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注视着他们说：“为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为基督徒来说，这段耶稣跟一个富贵少年所讲的话呢，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拿这一段来谈一谈。在这段里面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谈一个愿意得到永生的人、灵魂得救的人所该当做的，而第二部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得救之外，他愿意度一个更完美的生活的话，他应当做的是什么？首先，那我们来谈谈第一段，为得到永生。那么，永生到底是什么呢？永生就是进入到天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除了有本性的生命之外，我们还有超本性的超性生命。这个生命是来自天主。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叙述了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党的党魁，那么这位领袖呢叫做尼哥德摩，可能他平时对耶稣他非常的崇拜，听到耶稣讲道这么吸引人，同时看耶稣显得很多的奇迹，帮助在身心双方受煎熬的人，他非常的羡慕。也许他白天太忙了，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不敢在白天来见耶稣，因为法利赛党跟耶稣处处为敌，他怕别的党议会对他加以批评。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偷偷的到耶稣跟前来，他开门见山的对耶稣说：“他说，师父，我想你大概是天主所派遣来的一位大先知，不然的话，你说话行事为人不可能这么完美。”由于耶稣看到他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真心，也因此呢，耶稣也开门见山地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进入到天国。”这位尼哥德摩，他起先以为耶稣讲的是肉体生命的重生，他说：“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人生下来之后，实际上我们慢慢在老，慢慢在死去，怎么可能再回到母亲的肚子再重生一次？”耶稣也看到他没有马上懂，耶稣所讲的是个象征的意义，因此耶稣接着解释说：“人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神，就不能够进入到天国或者永生。”耶稣所说的是关于洗礼受洗的问题。好的，那么我们要得到永生怎么办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永生就是你天主以及你所派遣的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六节，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经过，我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我们获得永生的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找到了，就能够找到真理。这个真理最后给我们生命，那就是天主的生命。所以在今天的第一段第一部分里面，耶稣告诉这位少年人：“你如果要获得永生的话，那么具体的道理是什么？”那就是遵守天主世界。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记得我们在就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接到过实践。 那就是希伯来选民离开埃及奴役之地，过了红海，进入到西奈旷野，在途中天主造教的他们的领袖梅瑟上山，长达40昼夜，在山上天主把十诫颁给他，十诫就是天主跟他们，或者更好讲是跟世人所定的盟约，也就是说一个要获得永生的人，他就必须要遵守天主的诫命。那么这些诫命具体的呢，在今天的这段话里耶稣再重复一遍，虽然没有把每一条都讲出来，那就是要获得永生的人，他就必须不可杀人，要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可自杀，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天主，也不可犯奸淫，人要贞洁，这些贞洁不但是修道人才贞洁，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所谓的贞洁可言，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去占有别人的东西，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撒谎，要诚实。那么积极的是应当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并且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那么这一些诫命呢，实际上为一般的人都应当遵守。有的人常说，哎呦，如果信教了之后，受洗了之后多麻烦，要守天主的诫命。其实呢，天主诫命如果您仔细的去推敲的话，也不一定是基督徒才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如果要做一个正人君子的话，当然这些都得要守。我在宗教系曾经教过一个学期有关基督宗教的概论，在这当中只有一个天主教徒，还有两三位是基督徒，那么为他们来讲圣经应当蛮熟悉的，但是其他的有的是无神论，有的是佛教道教，甚至是民间信仰。我曾经叫他们写的报告就是谈谈十诫最当中他们到底最喜欢哪一诫，后来得请他们讲讲就是十诫对现在的社会民心到底能够产生什么影响。但我相当意外而惊讶的，那就是这些学生虽然是头一次接触到十诫，但是他们异口的同声地说，十诫是为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的，而且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十诫遵守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民心就能够得到改善，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教学的经验来讲，十诫呢并不是一定要基督徒在遵守，只要我们人人都按照十诫去做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好人，好人当然能够得救，当然如果能够受洗当然最好不过。所以在天主教的讲法呢，就是受洗这是得救的唯一之道，但是有的人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是因着信仰其他的宗教，但是如果他相信冥冥中有一个神的存在，同时他也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善避恶，他并不是不愿意受洗，是没有这个机会，那么我们说当然他也得救，因为天主是爱每一个人的。所以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愿意获得永生的话，得到超然的生命，那么在生活当中就必须做一个正人君子，这样的话一定能够蒙受天主的降福。当耶稣把这些话告诉那个富贵少年的时候，那富贵少年就回答耶稣说，他说，老师，其实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些诫命。当时耶稣看到这位青年人这么的完美，所以就是以怜爱的眼睛注视着他，因为他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但是耶稣进一步的对他说，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 那么你就变卖所有的一切，施舍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我想这段主要告诉我们，就是第一段是为一般的教友，第二段呢是为一个愿意度更高的成全生活的人。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提到过一段对比，他说你们听说过，那就是古人所说的，指的就是旧约的时代，耶稣还没来临的时代，他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者要偿命，但是如今我却要你们为你们的仇人祈祷。那么接着耶稣就举出他的理由，他说你们看，你们在天道父让阳光普照，不但照了义人，恶人得到了温暖，他让天上降下雨露来，不但滋润那些义人，连那些不好的人罪人他们也得到了好处。他说如果你们只爱你们所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罪人外邦人不是这样做吗？所以耶稣的结论就是，你们应当完美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应当想办法越完美越好，因为谁越完美的话，谁就越接近天主。所以今天耶稣同样的对这位少年说，你除了能够得救之外，你如果愿意度一个更完美的生活的话，就必须要遵守底下的这些，那就是你要变卖受一切，周济穷人。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喜欢追求物质的东西，因为物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体验得到的，但是我们讲神的永生好像虚无缥缈，人本来就是非常的现实的，我们能够抓得住的东西，我们把它当作最重要的，甚至我把它绝对化。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谈到宗教与人生，有的人觉得信教是一个束缚，信教是一个生活中的点缀，有无没有关系，可有可无。有一个太太呢说，我什么都有了，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什么，那这个就是像这个富贵少年一样的。那么这位富贵少年他的确有心度一个更完美的生活，但是呢他把持不舍的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要获得永生的话，有很多的东西该放弃还得要放弃。当然为一般的教友来说，他们不必放弃这些，但是愿意做一个更成全的人，他的心应当完全属于天主，这些外在牵扯的东西他必须要超越。那么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人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度奉献生活的神父，或者是修士，或者是修女。讲得更清楚的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三个圣愿。这里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的并不是教友，那么我愿意解释一下的。因为这三个圣愿呢，第一个是指的贫穷愿，第二个是指的贞洁愿，第三个是服从愿。在这里我们还要再分，就是会士包括修女呢，还有加入到一个团体的那个会士，那么他们要遵守三个。如果是教区的神父的话，他们只遵守两个，就是他们没有贫穷，他们能够有私有财产，前两者是不可以有的。这三个圣愿呢，主要的就是针对人的三个大欲。因为要了解圣愿，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三个圣愿是从耶稣的生活当中去反省而得到的结论。因为在耶稣的一生当中，耶稣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个，耶稣他生于贫穷，他活于贫穷，最后耶稣是死于贫穷。怎么说的？我们看耶稣诞生的时候，他连普通孩子所应当享有的一张床都没有，他是诞生在马棚与牛女为伍，他是贫穷的。而且耶稣他活于贫穷，比如说耶稣曾经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到他跟前说要跟随他，耶稣没有说别的，也没有表示欢迎，他只是指着天说，天空的飞鸟有巢，狐狸有穴，而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地。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耶稣今天碰到这个富贵的少年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如果他真的贫穷，愿意改善他的物质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没有。耶稣说你放弃一切然后来跟随我，他要的是这个人他的心，而不是要外在的东西。所以耶稣不但生于贫穷，耶稣也活于贫穷，最后呢他赤裸裸的悬在十字架上死于贫穷。耶稣一生这么贫穷，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食以为生，我们穿衣服是衣与蔽体，但是这些并不能把它绝对化， 就如同我们曾经提到过，亚历山大大帝他死前他交代在两个棺在棺材的两边要挖两个洞，把手伸出来，就是在启示他的老百姓们，我生前什么都有，而且是最好的，但是死的时候一毛钱什么都带不走。这正应中国人所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不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所以有所谓的贫穷愿，就是不受这些物质的牵累。因为我们中国人讲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就是这个道理。你能够超越的话就是自由了。第二个，耶稣的一生他是贞洁的，他独身，他没有度婚姻的生活。为什么？是因为他愿意为别人活，所以他在情欲方面他要完全的超越过去。他愿意牺牲小我的爱为去泛爱众人。第三个，服从愿。耶稣的一生他常常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就如同在路望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他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又早上讲道，他治病驱魔，所以非常的累，又饥又渴又累的坐在雅各伯井旁休息。后来他的弟子们去买食物了，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他帮助了一个罪妇，撒玛利亚外邦人的罪妇，后来回头了。这个时候宗徒们买了食物回来问老师，他说，老师啊，中餐没回来你吃吧。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有你们吃的，而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耶稣为了真正的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也因此呢，耶稣他把自己完全服从于他的圣父，他不以自己的私意作为他的行为的准则。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是一个绝对服从天父的人。从简单的几句话我们可以多少了解，那就是耶稣的三个愿，贫穷、贞洁和服从，主要目的就是要超越我们人的三个最大的欲望，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情欲，第三个是自己。而当中以自己是最可怕的也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如果耶稣能够超越这三个人类最难克服的欲望的话，他变成一个自由的人，有了自由的以后，在各方面他都能够完全为人活。也因此耶稣要求这个富贵少年同样的道理，那就是叫他要变卖所有的一切，就是完全放弃，然后才能够真心的去跟随他，免得受他们的羁绊。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这个富贵少年，他一方面要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但是一方面呢，他也不能够放弃自己。所以当他愁眉苦脸的走了以后呢，耶稣才会对宗徒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一个富贵的人要进入天国实在很难。而且他讲，他说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当然并不是说有钱就不能得救，有钱的人如果能够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话，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钱财富变成了得到永生或者是度一个更完美生活的阻挡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放弃才对，不然的话人不能够获得永生，那多么可惜。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你如果得了普天下一切荣华富贵又不幸失去灵魂，那你为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位富贵少年的故事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和教训。今天节目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